感谢神哈，我们把这一章啊，我们读了一遍啊。那啊，这一章最主要啊，是关于啊这个大卫王朝啊的中心啊，就是把这个篡位的啊这个亚他利亚啊，把他推翻啊，重新又回到大卫的这个谱系上面哈，就是大卫的后代啊来做王。那这个一章啊、哦，这个一到二节啊、是当时大祭司耶和耶大啊他怎么招聚啊人来拥护啊这个要立的新的王。那三到七节啊是众人在他的啊呼吁之下啊奋勇来辅佐啊这个新的王。那八到十节啊是啊整个啊这个革命的经过啊他如何分派众民。啊，手拿兵器，啊，那十一节啊，就是约阿斯王这个新的王啊，正式登基，啊，那十二节啊，这个登基之后啊，众百姓啊，他们欢乐哦、啊，来庆贺，啊，那十三到十五节啊，哦、啊，就是当时这一个啊，二皇后啊，篡位的这一个亚他利亚啊，他怎么样啊，被除掉，被杀。那十六到十七节啊，是这个亚他利亚这个二皇后啊篡位的王啊，他所带进来的啊这些偶像还有偶像庙啊被拆毁啊被打碎啊。十八到十九节啊记载的就是啊在大祭司啊耶和耶大的带领之下，他们再一次的重建啊这个有关啊这个圣殿。啊的一个啊这个服事啊祭祀的工作。那二十一节啊就是啊描述啊这个新王登基之后众百姓啊他们欢喜快乐的景象。啊那就是这一章啊的一个大纲。那传道有传了啊一些图片给我们啊来帮助我们啊用图片啊来了解啊整个当时的背景。那第一张的图片啊、哦、这个是啊在啊、哦、上一次啊、哦、就是啊上一张啊二十二章那边啊这个中间啊、哦、大卫王朝的中间啊、哦、断层了啊、哦、就如同啊、哦、这个唐朝啊、哦、这个中国的唐朝啊、哦、出了这个武则天啊、哦、来啊、哦、那个篡了唐朝的位啊、哦、那在啊，大卫的王朝犹大国哦，也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哦。那在啊这个第一张的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哦，可以看到啊这个南北两国哦。那左边是犹大国，犹大国在约沙法当王的时候，那就跟啊这个右边哈、哦，这个就是哦以色列国啊，亚哈就结亲了哦。那结亲。啊，所谓的结亲就是啊，这个约沙法王的儿子哈、哦，就是接下来那个约兰哈、哦，啊娶的哈、哦、这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啊、哦，那这个约兰一登基当王哈、哦，犹大王哈、哦，约兰一登基当王啊，哦，他因为啊哈、哦、受到太太的影响哈、哦，亚他利亚的影响，所以就把他的这些兄弟啊通通给杀了。哦、所以、哦、整个犹大王朝、哦、犹大国啊，大卫王朝就只剩下约兰、哦、那、他跟这个亚他利亚、哦、就是亚哈的女儿结婚之后、哦、那生了、哦、这个儿女、哦、那生了儿女、哦啊、其中一个、哦、就是后来当了王的亚哈谢、哦、那亚哈谢并不是长子、哦亚哈谢、哦、他是小儿子，那为什么小儿子会当王、哦、因为啊，哦，这个亚哈谢的兄弟、哦、就是约兰的其他的儿子、啊哦、被这个腓力士人入侵、哦、腓力士人和亚拉伯人入侵、啊、通通抓走了，所以换句话说、哦、又成为、啊哦、这个一代单传、哦、而且传给小儿子亚哈谢、哦、那这个亚哈谢后来、啊被这个北边的、哦、这个以色列王、哦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发生政变、哦、那、这个亚哈王朝就是他的老爸安利、哦、所设立的这个安利王朝、 就被这个后来篡位的耶户啊所灭掉，那所以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国啊改朝换代哈，变成耶户王朝，那嫁到犹大国的这个亚哈的女儿，这个亚他利亚一看呐、儿子被杀，然后自己的娘家又回不去了，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就起来剿灭王室，自己当王，所以就篡了这个犹大国的王位啊，自己当王，那他篡了犹大国的王位，他就把他这些皇子皇孙呐、通通杀掉了，自己当王，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哦，当时一个背景。那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神还是照着当日啊，跟大卫所应许的保留这个大卫啊，有一盏残余的灯光啊，就是在亚他利亚剿灭皇室的时候啊，这个亚哈谢啊，他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妹妹就是当时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啊。约示巴他把这个亚哈谢的这些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立为犹大王的约阿斯，把他藏起来了，他们躲到那个圣殿里头藏了六年那让大卫的这个谱系啊不至于中断。那我们也晓得神应许要从大卫的后代出救主弥赛亚。所以主耶稣降世为人就是成为大卫的后代。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一个约阿斯被藏到圣殿里头，那我们可以想象那神的应许就中断掉了。所以这个是魔鬼的诡计但是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比他还厉害。所以神就保留的这个大卫的谱系就是这个接下来约阿斯王被藏到圣殿里头那后来在这个七岁的时候在大祭司耶和耶达的辅佐之下他光武中兴了他恢复了大卫的王朝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背景那所以第二张的图片呢就是从这个年代表可以看到第二张图片这个年代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边亚哈谢再来约兰然后就没有了，就被这个耶户所篡位了。那南边这个犹大国约沙法然后传给约兰那再来就是亚哈谢然后被这个亚他利亚所篡位这个是当时从年代表上来看是这样好，那我们背景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一章的经文里头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说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南的儿子以实玛利还有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这个亚大雅的儿子马拿西还有西基利的儿子儿子以利沙法遭到这个圣殿来跟他们立约。那这个耶和耶大就是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是当时的大祭司。那我们这一章跟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一章十二章的记载都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记载约阿斯做王的事情所以这个两个部分可以互相的参照那从这接下来这个就是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所记载的约阿斯王那这个约阿斯王大概他在位的时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怎么样这个恢复大卫王朝犹大国这个大卫王室从被 篡位被灭的边缘啊，被神拯救过来。哦，借着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率领这个当时的众人啊，来辅佐他哈、哦，辅佐这个六岁的这个小王哈、哦，约阿斯啊，那让大卫的王朝一脉得以相传延续。哦，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啊，就是当约阿斯王，他当王之后，他毕竟年纪还小哦，才个六七岁啊，所以在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佐之下，整个国家，回归敬拜真神，国运昌隆，得到神的祝福，这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啊。约阿斯王也修理当时因为这个亚他利亚王武则天篡位当中那神的圣殿这个损坏荒凉那这个也是约阿斯王在第二个阶段他在耶和耶大的辅佐之下他修理的圣殿那第三个阶段这个就很让人听了就觉得很悲伤为什么因为在耶和耶大死了之后这个约阿斯就一反常态开始就作怪起来了结果不但这个不念耶和耶大对他的这个情分反而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那当然就招致到这个神的处罚那当时亚兰人也趁机入侵犹大掳去财物。那这个耶和耶大犹大王约阿斯没有多久也重病而死而且没人纪念。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所以好的开始并不代表有好的结束这个圣经里头有蛮多位王都是这样子之前的亚萨现在的这个约阿斯都让我们看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是当时的大祭司那也是这个犹大大卫王朝的一个辅佐重建跟回归的最大的功臣。那耶和耶大，如果我们从这个24章那边，我们可以知道他总共活到130岁130岁才离世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谈到那他的妻子就是把这个王藏在圣殿的这个也等于说是王的姑姑啦王的姑姑。这个约示巴耶和耶大的妻子，两个人应该年纪差很多，因为这个约示巴的爸爸就是这亚哈谢王就是约兰王他才当王他40岁就死了，40岁就死，然后就产生就发生政变的这些事情，所以可见这一个就是。约阿斯王的姑姑应该不会年纪太大，可能是顶多20多岁那但是在他辅佐这个耶和耶大辅佐新的王后来离世可能算一算也因为这个约阿斯王当王40年，他7岁当王40年所以可见当时耶和耶大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可能应该有80-90岁，而当时这个他的妻子这个约示巴也就是约阿斯王的姑姑，应该年纪顶多20多岁所以我们想想看那么20多岁的人会嫁给这个80-90岁的这个老公公，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比较合理的想象有可能是当时的这个犹大王因为他娶的是谁？娶的是亚哈王的女儿那偶像都带进来了那所以 哦，这个真神的大祭司啊，耶和耶大，当然就会被被怎么样？被排挤被监视。但也有可能，这个原本这犹大王的意思啊，就是要他的女儿嫁给大祭司耶和耶大，来监视这个神的祭司耶和耶大，防止他反对当时的这个亚他利亚的是偶像的崇拜。那但是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神的作为总是胜过魔鬼的作为，所以原本有可能要去监视耶和耶大大祭司，而嫁给他的这个公主约示巴，反倒变成神所使用的人藏了王约阿斯他最后在耶和耶大的复辟跟辅佐之下承接这个大卫王朝的命脉。所以这个我们又看到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或许也可能是这样。所以20多岁的公主约示巴嫁给80、90岁的这个老祭司耶和耶大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这是有一些参考资料的分析跟记载也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做参考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那在这个第一节提到说在大祭司耶和耶大要进行这个起来革命的时候他把这些百夫长那这些百夫长却把他的名字通通都记下来把这些百夫长通通招进来跟他立约。那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刚刚我们说到在这个列王记那边的记载，列王记那边的记载就不写名字了，就直接写百夫长而已，这个有点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对照两边这个历代志跟列王跟这个列王列王记，我们也会发现有一点不一样在历代志他着重的跟在这个列王记所着重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不同，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那在这里说把这些百夫长叫进来跟他们立约跟他们立约。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的11章同样那边的记载那边加了一句11章的4节说耶和华说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神的殿里起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耶和耶大把这些百夫长找来的是找到哪里？在神的殿里头。要他们起誓。为什么要他们起誓？这接下来又说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那这些百夫长他们的责任就是禁卫军御林军他就是保护王的。那当时保护的当然就是那个亚他利亚那个篡位的那个女王。那为什么会保护他们？也许对这些百夫长来说，他们可能不晓得这些禁卫军、御林军他们只是忠于职责他们以为说这个王都犹大国大卫王的后代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理当就拥护这个女王啦，亚他利亚。所以耶和耶大就指给他们看说，大卫王朝还有个小王子没有被杀掉就带出来给他们看。所以他们看到了真正的王当然就晓得这个才应该是他们保护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耶和耶大要跟他们。跟这些百夫长立约的原因就是要他们起誓要忠于这个大卫王朝而不是忠于当时篡位的王这个女王亚他利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把他们找到圣殿里头要跟他们立约，要他们起誓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两边的记载就是在历代志跟这个在列王记 两边的记载哈、有点不同。那不同的这个在历代志哈、显然哈、它着重的，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着重在什么？在这些祭司立位人、就是在圣职人员的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 列王记那边的记载、那边记载、是着重在这些百夫长、也就着重在军人的参与，所以两边不一样、历代志是着重在、这个圣职人员，就是祭司立位人，那列王、这个列王记啊，这个是放在、这些百夫长他们怎么样政变、所以两边的记载不一样、那重点不一样、人物角色的记载当然也就不一样、那、无论怎么样、这个、在双方的合作之下、他们、恢复了大卫的王朝、那整个恢复的经过、大概、这个革命的经过、大概也分成、这个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备工作、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里记载、那再来就进行、亚塔利亚就被杀了，是十二节到十五节、那接下来十六到二十一节、就是新的政权的建立、还有、这个、对于真神敬拜祭祀的恢复、这个就是有关、这一场、这个革命、的这个经过、好，那我们继续看、那接下来就第三节，然后第三节、三到七节、怎么样进行这一场、这一场、这个革命、第三节说会众在神殿与王立约了、那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啊，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神指着大卫的子孙所应许的话，在这里、这个大祭司、就把王、把这个约阿斯、小王子、所以当时只有七岁、把他带出来、指着、他让介绍给大家认识，因为他是被藏起来，没有人知道说大卫王朝、还有后代、还有遗孤、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时候耶和耶大就把他带出来介绍给大家，而且告诉大家说，照着神当日对大卫的应许啊，大卫、必不断有人做他的国位、大卫的灯永远不会熄灭、然后、要大家、跟、这个大卫的、这个正统的、这个王要来立约、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这一场革命要怎么进行、兵力怎么配置、第四节又说，你们当这样行、祭司和立位人、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门、第五节说三分之一要在王宫、三分之一要在祭子门，那众百姓、要在神殿的院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起来革命、这个可能、就是兵分三路、兵分三路、那、三分之一、这个、要把守各门、三分之一把守各门，三分之一要在王宫，这里的王宫它呢指的就是、当时、这个王所藏匿的圣殿、那因为圣殿就在王宫当中，然后在 当时所罗门王的圣殿是在隔壁，就是王宫了、那三分之一要在基子门，这个基子门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 历代志、那边 列王记那边的记载、是另外一个名字啦、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苏尔门、那同样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传道也给我们一张图片，从这个图片，大概就会看出，当时，他们进行革命，起来反抗，这个亚塔利亚，的这个兵力的配置，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六节说，除了祭司和公职的立位人之外，不准别人进神的殿，唯独他们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圣洁、 众百姓要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这一场的革命是在这个这借由利未人借由圣殿，因为圣殿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进出的，那所以这一场忠心这个匡复大卫王朝大卫这个国家犹大国就是靠这些这个利未人来主要是靠他们来执行那我们再来看，那起来革命啊，要有武器啊，那武器从哪里来？这个祭司啊，他们本身也不是军人啊，他要去哪边弄武器呢？第七节说利未人啊，手中要拿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殿宇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那这个讲到利未人要守呢这个兵器来保护尤其要保护这个新的王那再来那我们就来看那第八节利未人和众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这里讲的犹大众人特别指的就是当时当拥护王的这些人那他照着这个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就是照着这个耶和耶大的计划命令来行事来辅佐这个新的王约哈斯登基那他们保护王控住这个圣殿出入的通道在耶和耶大大祭司的指挥之下他们义军就起义成功了好，在第九节第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武器从哪里来九节说祭司耶和耶大便将神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挡牌交给百夫长这个原来这个在圣殿里头有这个藏着这些兵器那有可能是这个耶和耶大他在这个七年当中他所这个所藏起来的然后所收集起来的那也有可能这一些兵器有可能是不是打仗用的是什么是礼兵在用的这个礼兵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一些重要的庆典会有一些礼兵那礼兵同样他们也是有配备武器的所以在这里的兵器有可能是大祭司他收集来的也有可能是当时供给这个在圣殿里头礼兵所用的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这个都派上用场了第十节又分派众民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这个就是要保护新的王以免他才七岁而已万一一不小心这个王就杀了被杀了什么都完了都没有了十一节十一节说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做王耶和耶大和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这个是这个高约阿斯来继任这个正统这个当犹大王那整个的程序戴上冠冕交付律法书高他做王好接下来十二节所以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走到民那边进到神的殿这个亚他利亚听到怎么隔壁因为他在王宫王宫隔壁就是圣殿怎么会有这个赞美的声音恭贺王的声音喊什么愿王万岁所以他就到到那边过去当然这里是省略的照这个当时历史的记载就是他带着兵去他带着兵到了那边因为要进圣殿那其他人就不能进去就他单单他一个进去那进去之后一看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接着来看十三节 就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那百夫长还有吹号的人侍立在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唱歌的，还有用各样的乐器领人，这个歌唱赞美。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着说：“烦呐、啊，烦呐、啊！”当亚他利亚只身进到这个圣殿这个门口一看呐、哇，来不及了哈！他当时啊没有那么斩草没有除根呐、所以啊，原来还有留着一个这个大卫的后代现在被永立作王所以他这里说撕裂衣服代表说，撕裂衣服是当时的人一个悲痛的的反应那在这里呀，他撕裂衣服，他也是表示他的一个悲痛也是本能的一个反应，烦了烦了，就是说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哎，这个那我们再看十四节。那祭司耶和耶大就带着管辖的军兵，百夫长就出来吩咐他们说把他赶到班外，凡跟随他的人必要用刀杀死他，因为祭司说不可在神的殿里杀他，所以这个神的殿呢是圣洁的不可以被这个血所污染所以要这个百夫长把这个亚他利亚赶出去，赶出圣殿以外，然后再进行对他的审判那这个十五节说重兵就闪开就让他走，那他走到王宫的马门就在那里把他给杀了，这王宫的马门有可能就是在那边提供这个骑马的人从东面进城的一个通道要往这个王宫上的一个通道，就在那边呢，把这个亚他利亚这个邪恶的皇后把他给杀了哈。好，十六节哈，十六节说耶和耶大跟众民与王立约，都要做神的名，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大祭司大祭司跟众民和王立约，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作了代表说他们归顺跟王立约归顺于犹大王朝那后面这个就是跟神立约了，都要做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他不但带着百姓回归到大卫的统大卫王朝的统治，而且又回到神的这个统治之下，因为这个前面那个亚他利亚他把偶像都带进来所以不但终止了这个大卫王朝的统治，也终止了神的管理那这个时候这个耶和耶大通通都把它恢复过来了好，那在十七节说，于是众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了坛和像，又在坛前把巴利的祭司这个麻坛给杀了这个就是他们要回归做神，跟神立约，要做神的百姓，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把偶像把这个拜偶像的人都要处理掉那接下来十八、十九节十八节说耶和耶大派官看守神的殿是在祭司立位人手下。这祭司立位人是大卫分派在神殿中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给神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的这个例子要欢乐歌唱这个就是耶和耶大接下来做的那既然这个偶像庙除掉了，然后大家跟神立约要回归到神做神的百姓那就要恢复向神的献祭，向神的敬拜跟赞美这是十八节那再来十九节且设立守门，还有把守神殿的各门，无论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这就是要维护圣殿的这个洁净，因为在之前亚他利亚 啊，这个篡位的时候，这一切啊，通通乱了、啊，乱了套啊。好，最后二十一节哈，二十节就又率领百夫长、贵胄，哦，与民间的官长、国中的众民，哦，请王从神的殿下来，由上门进入王宫，立王坐在国位上啊、哦。这因为啊、哦，刚刚说到这个王是被藏在圣殿里头，而且这一场啊、哦，这个。啊，复兴啊，也是在圣殿啊、哦、那边进行的，啊、哦，所以这时候已经成功了啊、哦，那当然要把王啊从神的圣殿里头请回啊、哦，这王宫啊、哦、去做王位了啊。二十一节啊、哦，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啊、哦，那众人呢啊、哦，这个以将亚他利亚用刀杀了哦，所以啊、哦、这个恶人呢、啊、就除掉了哦。那在这个大祭司的带领之下，哦，回归到正统，回归到神的哦，这个管理跟统治之下，啊、哦，所以当然大家都高兴哦，合成都安静，这个安静也可以当平安来讲哦。哦，那最后这一张哈、哦，最后这个图片呢、哦，传到给我们的就是哦，这个年代图哦，哦，那约阿斯啊登基的时候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啊，这是下一章的第一节，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啊。那从这个年代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了啊，在这个啊亚他利亚之后，就是约阿斯王了啊，约阿斯当王啊。那上面那个耶和耶大啊，就是大祭司啊，那总共活了130岁啊，所以他啊耶和耶大的服事啊。哦、早在、哦、这个约沙法王之前就开始了、哦、那直到最后、哦、他真的是一个忠心的、哦啊、为神忠心为国也忠心、哦、这么一个、哦、这个祭司、哦哦、那这个是耶和耶大、哦、跟这个犹大王朝、哦、还有、哦、这个约阿斯王、哦、的一个经过、哦啊、那传道就讲解到这边、哦、阿们。